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2月14日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我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傅聪推卢比奥、王毅纽约会，北京主动求见，为什么？第二个话题是新华社记者被判刑，新华社退休记者被判刑，追查李克强死因，这个事情是不是碰不得？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我们的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我们讨论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则新闻，特朗普总统签署备忘录，制定对等关税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一项总统备忘录，下令制定一项全国计划，提高美国关税，促其与各国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相对等。白宫宣布，这是为了恢复美国贸易关系的公平性，反制非对等的贸易安排。亚洲投资者大体上对此维持积极看法，希望通过谈判可以撤回许多关税。亚洲股市星期五多半跟随华尔街股市上涨。白宫发表的实施清单说，公平对等计划将把美国工人放在优先地位，提高美国在各个工业领域的竞争力，削减美国贸易赤字，加大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白宫的声明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但美国的贸易伙伴却对美国的出口产品关闭市场，这种不对等是不公平的，并导致美国每年出现巨额且持续的贸易逆差。美国商务部长提名人卢特尼克表示，关于对哪些国家产品征收关税的研究应该在4月1日以前完成，而关税措施可能在次日开始生效。该言论呢，为投资者带来一些安慰。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高级官员在与记者的电话会议中表示，预期的关税收入将帮助平衡预期的1.9万亿美元预算赤字。下面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话题讨论。慕尼黑安全会议2月14日周五开幕，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均出席，中国外长王毅也参与这场峰会。美中两国外长将如何互动备受关注。在慕尼黑峰会之后，王毅下周还将前往纽约主持安理会的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月3日公开表示，王毅纽约行呢是卢比奥见面的，是与卢比奥见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卢比奥呢曾经被北京两次制裁，后又被王毅告知好自为之。北京现在主动求见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和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期间，两国外长是否见面以及会如何互动呢？美国鹰派卢比奥与中国战狼王毅的首次见面的主要看点呢是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这两位嘉宾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独立时评人邱家军。邱家军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一位新嘉宾，旅欧中国法律学者、高级研究员杜文先生。杜先生你好。
小平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美国之音。
感谢我们的杜文先生啊，首次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首先请问我们的邱家军啊先生啊，一共呢有两个机会啊，一个是在慕尼黑的这个安全会议。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啊，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中国的外长王毅，还有美国的副总统呢，啊，也会出席这样一场会议。那么呢，这是有一个交集啊。另外还有一个会议呢，是现在王毅要到纽约，然后呢，现在美国方面呢，对这个国务卿是否参加呢，还没有表态。所以说，这有两个场所呢，你认为这种啊哪个场合见面，或者是干脆就没有见面？那么你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预判呢？
应当说，这两次呢，这两个场所啊都有机会见面，但是也都存在并不安排正式会面的可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对美国人和美国政府的观察，美国人不喜欢被别人催促着干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不喜欢那个 pushing， 我们在美国经常听到啊这个词。如果说卢比奥和王毅啊已经有了这个会面的计划，那么我们相信美国国务院他们呢事先也会提及，因为这对于中美两国关系来说都太重要了。那么慕尼黑的安全会议啊，从14号到16号展开，大家知道主要的这个参与方包括北约、欧盟，还有呢俄国、中国、日本、印度。应当注意的是，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它是一个非政府的这么一个活动，可以说它是一个私利组织的活动，除了那么正式的讨论之外，他也会安排一些保密的闭门对话。那么如果美国官方至今没有宣布卢比奥和王毅有可能进行正式面谈的话，那么他们呢就有可能在这个保密的闭门对话当中呢见面。纽约联合国的这个会议也是这样，傅聪提到这个卢比奥和王毅这个会面是非常好的机会。我认为呢，这也是一个 pushing， 也就是说他想促进这个会谈，但是呢至于到底能不能两个人见面成功，以及呢卢比奥会不会出席联合国的这个会议，现在呢美国并没有官方的声明。如果两个人真的要会面的话，那么我们说美中这两个国家他就一定有了两个人要面谈的预案。如果目前中美双方均没有预案，也可能这两次重要的会议都不会面。小平先生，
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中国的方面呢，这个傅聪呢他似乎偏向这个在联合国这次会面。那么杜文先生，你认为这个事件见面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不会发生在慕尼黑，而会发生在这个纽约？那么你是怎么看呢？
我认为傅聪的这个发言，他传递了太多信息。它首先就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是十分冷淡的，尤其是在王毅的这个好自为之事件之后，那么他与卢比奥的关系其实就更显尴尬。虽然双方在外交层面仍然保持着必要的联系，但我们可以看到整体氛围依然低迷，特别是在美国出台新一轮关税政策以后，那么中国采取了激烈的反制措施，双方逐渐走向对抗。那么中共的策略呢，是要通过压迫的方式来迫使对手坐回谈判桌上去。他们认为对抗是打开谈判大门的最佳方式。那么一旦大家可以坐下来谈，那就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和余地了。然而现在美国政府呢，我完全同意邱先生的说法，他对此持截然不同的一个态度，他更倾向于我看你的行动而非言辞，避免过早进入谈判，以显得被动。王毅此次赴美，名义上是参加联合国的多边国际会议，而非呢正式的访问美国，做工作访问，不是这样的。那按照惯例的话呢，你说新一届美国政府他上台了，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外长赴美国出席国际会议，通常会顺带进行一个正式的一个工作访问，借此呢来实现双方这种高层展开正式的会晤会谈。然而呢，这次美国政府对于王毅是根本不予理睬，他没有正式发出工作访问的邀请，也未安排高级别的会谈。那么这种情况呢，仅在多边外交场合中展开一个勉强的对话，就是吴副总所说是吧，哈，他这么着的话呢，这是恰恰反映了中美关系现在紧张和恶化的一个现实。关于您说的这个慕尼黑这个会议的问题，我认为关于卢比奥和王毅在慕尼黑是否进行双边会晤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至少在傅聪发言以前，双方并没有进行具体的安排。傅聪的发言很显然更像是一场预防性的公关策略。他这个人，据我所了解，因为他在长时间住欧洲嘛，他是深谙媒体和舆论的运作方式的，他试图以此方式来避免双方未见面而引发过多的猜测和解读，因此他刻意营造了一种中美关系很正常的这么一种表象，以淡化外界对双方这种冷淡关系的关注。同时呢，我认为目前仍然无法排除王毅与卢比奥在慕尼黑展开双边会晤的可能性的问题，因为作为各自政府的外交负责人，这个外长之间他的工作接触呀，他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尤其在多边外交场合，会面往往无需复杂的准备，双方只要有意，那随时都可以安排会见会谈，这并不罕见，也不需要什么繁琐的准备程序。慕尼黑会议的这个核心议题是安全，王毅与卢比奥呢，完全可以就安全问题进行交流，这并不妥，特别是谈一谈乌克兰问题。那个这个如果说他们也可以在联合国去会面，在联合国讨论的是全球治理和联合国改革，它是不冲突的，这各有其独立的议程。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很显然美国方面很被动，不想见他，这是给我的感觉。
嗯，因为我们正好呢要通过前面的这个讨论呢来关注为什么中国啊的方面这一次呢啊主动求见啊。那么我看推特上的或者叫 X 上的评论呢，有些人说这个求见这两个字似乎用的不妥啊，说中国不会去求美国，但是从现在的信息来看啊，那是美国方面没有发出见面的任何的请求，反而确确实实傅聪啊在这个2月18号开会以前提前半个月啊对媒体公开讲啊，希望王毅和卢比奥之间能够见面啊。那么刚才呢杜先生讲的就是中国方面呢想迫使和压迫美国这个谈判对手呢走向这个谈判桌，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啊北京现在的这样一个主动的姿态，那么邱大军啊先生你同意吗？
我觉得杜文先生讲的这个迫使一方面呢我是表示同意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觉着用我们刚才提的那个 pushing 可能对于美国人来说呢更容易理解，有催促的意思啊。为什么这样说？特别是刚才小平先生提到用求见这个词是不是合适，我觉得是十分恰当的。可以说北京现在提前半个月就布局是主动求见，他呢就是想给这个卢比奥呢要修好。为什么要给卢比奥修好？我们知道卢比奥曾经被北京两次制裁，并且呢还被王毅告知要好自为之，这一点呢刚才杜文先生呢也特别指出了。不过呢我们说像王毅作为中国的外长，对美国的国务卿也是一个外长，提出好自为之，这是非常无理的表述，可以说这是有辱出言不逊者的国格，实际上就是侮辱了中国的国格。当然这个表述也仅仅出现在这个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王毅只是在给中国人打鸡血。那么你给中国人打鸡血，但是你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有记者就问卢比奥国务卿说：“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没有听到过王毅对你讲那个好自为之？卢比奥说啊，我没有听到过。那么如果我们知道美国的卢比奥他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鹰派的代表，而王毅作为外长也被称为这个什么啊，战狼外长，是一个战狼的代表。那么一个鹰派一个战狼啊，这一次要真的对撞一下的话，我们就要看一看王毅如果有机会跟卢比奥见面，他还能不能表现出战狼的姿态。我觉得呢，王毅恐怕会变成绵羊而不再是战狼。那么我们知道2020年是2020年7月8月，卢比奥当时呢任这个美国的这个参议员，他呢是就中国的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而两次呢被中国制裁了。但是呢到今天为止，到我们现在做这个时事大家谈这个节目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政府他透露出是否取消对卢比奥的这个制裁。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政府迄今为止在对待卢比奥的问题上可以说是进退失据。那么前者制裁卢比奥是因为看到卢比奥仅仅是一个参议员，觉得呢没什么大不了，或者说好欺负。但是现在卢比奥做了国务卿，那么我相信这个战狼就不敢再欺负他了。再加上卢比奥他的这个背后，美国总统川普他是一个硬茬，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中方的这个副冲他只能够主动示好，而要取消对卢比奥的制裁到今天他又很难给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所以说我刚才提到呢，中国现在对美的外交是进退失据。
这个邱丹先生呢把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举动啊进行了一方深刻的解读啊。那么刚才他也说了，是中国现在外交呢面临卢比奥这个问题上呢是进退失据啊。这个前面也说了，他制裁了两次卢比奥，然后呢在电话里头这个沟通的时候呢又来了个好自为之啊，外界舆论也有解读。那么呢我们的有网友啊，这个来自 X 他说，爱党爱国小粉红他就说呢，王毅敢当面说好自为之吗啊？那么邱小军先生说呢，这个北京现在想跟卢修好啊，那么王毅呢有可能是绵羊啊，战狼啊不在，而是变成了一个绵羊。正好呢我也看到有一个点评啊是这么说的，点完之后呢我想请这个杜先生点评一下。他说，傅聪的说法呢代表北京至少愿意在国际场合跟卢比奥见面，外界认为王毅跟卢比奥及联合国会的见面机会呢某种程度上可为卢比奥遭中方制裁的问题解套。那么这个套能解吗，杜先生？
我更愿意从中共外交部门这个外交系统内部的这个派系观点这个观念这个角度来解读这位网友的这个说法和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说傅聪这个人，中共外交系统有两派，一个是鸽派，一个是鹰派嘛，就战狼派是吧哈，一个所谓的这个传统的保守派。传统派呢他就是主张于对美和对西方采取一个闷头发大财的这个绥靖的甚至说是这个韬光养晦的这种外交政策。而王毅上来以后他就推出这个战狼外交，强硬的这种强硬派，对西方来示强。这两派其实争议斗争是非常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傅聪呢，因为他就在欧盟，他在欧盟长时间在欧盟使团工作，我们都比较熟悉的，我这个对他了解比较多一些。对于熟悉他的人的对他的评价是说，他这个人是比较鸽派的，他很开放。他是一个就是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外交官，他特别善于做多边外交沟通，这是傅聪的特点。他觉得他的观点就是说，我认为不论有多大的分歧，那么大家坐下来谈一谈，没有什么解不开的这个疙瘩和矛盾的问题。那么这是说是鸽派，而战狼派的话呢，这在中共就比较复杂。 我们在中国国内的时候，曾经其实广泛讨论过这个问题。为此，我们讨论还同一位中国非常资深的外交官沟通过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啊，我说为什么现在中国要推这个"战狼"外交？这是来自他们内部的，就大家在我们这块讨论的时候聊这个说法。他说很简单呀，美国绝不希望把中国变成个大号朝鲜，这是美国所不希望的。所以他们的制裁也好，贸易战也罢，说到底，他们不会把中国逼到绝路上去。那么这种情况下，而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又什么？就是服务大局，所谓斗而不破。他就认为我要跟你斗，但是我只要不破就可以。这跟鸽派其实有共同之处，他都是在围绕中共的国家利益在服务。王毅这派的做法就是说，他就是对日外交那个思路，我要对你示强，我要让变得更坏，你要求我，你可千万别坏，把我拉住。他是这种思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实就是中共这两种外交博弈的一个思路的一个变化。他对外传递的信息是矛盾的和冲突的。王毅这个人工作上没什么能力的，他这个外交智慧是很差的，他甚至这个人脾气也很不好，很糟糕的一个人。他在外交场合中，他就是对日心态，对日外交的心态去解决对美问题，这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矛盾更加的这个激烈化。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个事情，服从这个讲话，它是传达了太多的信息，中美关系的现状，中国外交的这么一个现在思路的现状以及难题。现在很显然，就是中国他在骨子里他是希望能够尽快美国跟他来谈，但他又不能表现出来。所以说这个问题在绷这个劲儿呢，俩人在比看谁，就像比谁先眨眼睛一样，看谁先妥协的问题。傅聪的思路就是啊，我在国际多边场合，大家撮合到一块儿聊一聊，把这事解决了最好，希望尽快解决，因为现在中国的国内经济它实在折腾不起了。现在外贸是中国的经济的最大的引擎和支撑点，一旦中美贸易出了问题以后，而且西方都会跟着美国走，这他输不起的。可是现在遇上王毅这么个脑袋不太好使的人的话呢，我始终这么认为的啊。这不单是我的认为，很多他们外交部的同事也这么看他。那么之后这样一个人，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说我对这个卢比奥他们之间见面，我认为他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第一，见不见意义不大；第二，见了之后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小平。
我们这个油管网友啊，有一些点评的意见也已经来了啊，我念一两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位狮子先生呢有一个观察，他说北京主动求降原因有二，一呢可以化解卢比奥被中共制裁部的入境中国的困境啊，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这个解套的问题。二者呢趁王毅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之际呢，主动约见卢比奥纽约会试探川普的对华政策啊，他点到试探的这个意思。那么我想继续追问这个杜明先生啊，有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正好做比较啊，就是在这个拜登政府时期呢，我们知道就是拜登政府不断地派人去北京去跟中国见面啊，那么甚至于啊，中国有一个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是被制裁的，是吧？那么怎么样的这个来见他呢？中国的这个李尚福在新加坡参加一个香格里拉的一个对话啊，2023年的事情。然后呢，美国的国防部长呢，主动要求去跟他去见面，最后是中国方面拒绝了美国的方面的这个见面的邀请，是吧？那么现在是特朗普政府时期，那么是傅聪出头来为一个被制裁的见一个被制裁的卢比奥他来搭桥，所以这样一种天大的变化，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天大的变化？
因为拜登时期那会儿，他并没有对中国采取让他疼的办法。中国不疼啊，我着急啊。现在特朗普上来之后，直接对中国加关税，还有要求对，特别是这个第二项，就是对800美元以下这个商品免征关税，取消这个政策的问题，这对中国的特别零售业、电商这是致命打击的。这对中国的就业、外贸、出口来说，这是太大的影响了。他扛不住了，绷不住了，没办法，就是。迫不得已，叫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找个台阶下吧，找谁的台阶下呢？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个老牌外交官们舔着脸，是吧？所以说这把这个劲儿身段放下来，在联合国多边场合，在一个比较中性的场合，大家可以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从这聊无关紧要话题的同时，在时机成熟时再去碰触核心的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外交策略和外交技巧。 但这个破冰很难，如何使大家能够谁主动谁被动，就如何使大家能够真正的放下一些彼此的这种芥蒂，真正的去抱着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去谈，这才最重要。现在就是这个前提，这第一步是很难跨过的。就像您说的，那边制裁是吧，那边制裁，那么这边的话呢，他们还制裁没有解除，不应该建的但是又必须要建，这可怎么办呢？那就给双方彼此找个台阶下，联合国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
我们这位有关的网友叫两百斤，他说中国当局主动求见川普团队，显然是怕川普把关税升级，更何况中国上次贸易战签的城乡之盟呢还没有完整履行啊。那么继续讨论啊，我想求问，请问这个邱家军先生啊，这个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王毅的这个战狼的这个问题和这个美国的这个鹰派罗比奥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么我看到这个美国史丁森呢中心的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啊，中国项目主任松韵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呢，他说尽管卢比奥的对华鹰派态度依旧不变，但新一届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呢未必会跟卢比奥的这个态度啊。那么反过来看呢，那么尽管王毅啊对美国呢这边显示出战狼的态度，但是由于特朗普这边的这个政府已经换了这个当局了，美国这边已经换了一个新的政府，那么这个相应的王毅的这个战狼姿态呢是不是也应该在调整之中呢？
那王毅当然也必须要这个调整。刚才呢杜文先生特别提到了这个王毅他没有这个外交智慧，他没有像这个傅聪一样，我是特别赞成的。因为王毅他作为一个所谓的战狼，他实际上完全并不是从这个中美两国关系出发，一味的是照搬照抄了这个对日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如何处理对日关系这个层面来看的。所以说呢他没有这个外交智慧，从而呢也带出了今天特别是傅聪提到要促成王毅和这个卢比奥会面，让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今天美国没有表态，要找这个原因。我觉得呢美国没有表态，这里面呢隐含着至少是两个层面的这个解释啊，都非常有趣。第一，说明呢美方他仍然掌握着两国外长是否会面的主动权，也就是说美国根本不是像王毅那样要去求见卢比奥，对于美国来说，对于卢比奥来说，我是想见王毅就见，我不想见就不见，可以说是把王毅呢拿捏得死死的。那么你越是想要见我，我呢就越是要撑着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这个提高谈判的筹码。那么这么一种这个工作方式呢，我把它叫做这个川普式的外交技巧。因为川普总统最擅长做最擅长这样做。第二点呢，我们说美国川普政府至于如何跟中国打交道，目前呢他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拿定主意。也就是说到底如何跟中国谈，实际上它是一个一揽子的一个这个系统的工程。我们提到呢川普他实际上是一位非常务实的谈判高手，特别是他想在谈判的时候啊，当然也包括通过这个卢比奥国务卿跟中国外长谈判的时候，他的目标就是要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至于如何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够使美国的利益最大化，现在看来呢川普政府可能呢还在筹划之中。为什么呢？因为其中牵扯的面实在是太多太复杂，既有中美关系又有俄乌关系，再加上像台海 啊、香港、藏人、维吾尔啊，以及呢，这个以色列啊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等等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呢，川普政府他要出的牌很多，至于他到底如何出牌，还真的要看今天的中共的这个外长王毅是不是能够从战狼变成绵羊。亚平先生，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从战狼变成绵羊。刚才杜文先生也特别从外交系统的啊鸽派和鹰派或者是战狼派的这个对比呢力量来讨论问题。那么如果从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啊，美国现在啊用这种方式来掌握对华的外交。那么从中国的这个最大利益来看呢，杜文先生会不会就是像傅聪这样的鹰这样的鸽派啊，渐渐的会在跟美国的这个博弈中呢占据一种主导的地位呢？
这其实在中共内部，在习近平那儿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了。其实从川普第一任期就面临这个问题。你看，其实秦刚他就属于一个鸽派的代表，他就主张比对美的这个外交柔和，不要太激烈，要说多说感情，多谈感情，少谈这种竞争和分歧的问题。但是这个秦刚被拿下了。现在中共的外交系统是由王毅来主持的，他又是外长又是中央外办主任，他这个身份实在是太特殊了，他等于一个人就在掌管中国的整个外交体系。现在就中国内部的用人来看，您看卢沙野他现在是退休了，都到60岁都退休了，之后还给弄了一个欧洲事务特别代表。华春莹典型的 女战狼了，是吧，现在也被升官了，到了副部长。现在据外交系统内部而言，其实如果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的话，当然现在鸽派老派外交官恢复理智对美进行外交，这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这不符合王毅的利益。王毅的利益是说，我要把我的人弄上来，我就跟美国对着干，能把我怎么地，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那个非常糟糕的那个态度。而他就认为我就不怕你美国就跟你对着干，就很傲慢，是这么一个态度。这不是搞外交，这是搞断交。就是王毅这套在中共外交，
但是这个
争议，
刚才这个邱家军啊先生说，就是为了国家利益，王毅必须从战狼变成一个绵羊。那么这个转型，你觉得可能吗？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这个之所以说王毅这样，是因为王毅他摸准了习近平的脉，习近平就是这么一个二愣子心态。是他就是他张口闭口落实习近平怎么怎么着如何如何，现在打的整个这个鸽派这个所谓叫务实派这个外交官们抬不起头来，得不到重用，他们的合理建议也得不到一些基本的采纳，相反他们正在被边缘。
OK，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我还是很悲观的。
OK， 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啊，我们最后念一个网友的点评我们就结束啊。这位叫 Richie Wilson 啊，他说中国和美国的激烈对抗只有啊这些条件才能够解啊。第一个是中国开放市场，达到入市前的承诺，成为市场国家，大量购买美国产品，在美国投资。二，放弃武力入侵台湾的企图，放弃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扩张野心，与周边国家修好。三，放弃对俄罗斯侵略者的支持，否则中美对抗无解，王毅也好，习近平也好，谁出面谈都没有用。那么最后呢，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参加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这两位嘉宾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的副教授、独立申辩人邱家军。第二位是呢，旅欧中国法律学者、高级研究员杜文。感谢他们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啊关注第二个话题，就是新华社退休记者被判刑，追查李克强啊死因这个事情呢，是不是碰不得？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2月14日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时刻。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我们的嘉宾呢提出你的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曾任新华社广东公社社长的顾万民近日呢被报道去年11月被上海的一家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一个月以后呢又被取消退休待遇。2023年10月30日李克强死讯公布后的第3天，顾万民呢向当局提出5项请求，其中呢就包括成立调查组追究相关责任人等。68岁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呢，在上海呢突然死亡，一直受到舆论关注和质疑，有人怀疑他是被心脏病死。顾万民呢遭受刑法和被取消退休待遇的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李克强死因问题呢，调查呢是不是北京的大忌？为何舆论呢对顾万民被惩罚一事呢表示出高度的关注？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独立时评人邱家军。邱家军先生，你好。
主持人也好，杜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大家好。
我们另外一位嘉宾是旅欧中国法律学者、高级研究员杜文先生。杜文先生，你好。
小平好，邱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顾万民啊，因为这个李克强的这个事件呢啊，而被判刑，应该是现在被报道出来的啊关联案件的第一起啊。那么现在这个舆论呢，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可以说是海外是铺天盖地的这个报道。那么呢，在这个我们往下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要关注一个事实的问题。因为从现在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新华社啊、通讯社人事局的那样一个官方通告来看呢，他说啊，法院查明啊，顾某某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啊。那么他没有讲解他为什么被判啊寻衅滋事罪。那么后面研究呢，经研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等等等啊，取消退休待遇。所以啊，这个里面啊，它缺少了一个事实的一环，就是他没有讲他是因为他提出李克强调查的那个5点要求而被判刑的。所以说，我想请啊杜先生第一个来解剖，你认为啊这个事情的刑罚和取消退休待遇跟李克强的这个5点调查的这个声明或者这个请求有关系吗？
当然，这是关系是核心关系，就是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直接原因。
核心关系。
我们首先关注顾先生他这个人，他可不是一般的新华社下边的一个省的社长的问题。整个新华社系统在全国各省的这个分社社长，最特殊的就是广东省。就是一个广东新华社这个分社社长的问题，因为他不仅要负责广东省，他实际还要负责监管香港的舆论，就整个香港的各个媒体，这个以及具体的这个媒体管制各方面，都是由新华社来完成的。他实际是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他是新华社，他还有一个身份在国家安全部，他是双重身份的一个人。他在整个中共的新闻界，在整个这个宣传系统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具有一个极大的说服力。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内这一块现在大体分为是3个势力。一个势力呢，就是所谓的习近平派，完全跟着习近平走，习近平说什么就是什么，这叫拥护派。还有一派呢，就是良知派，说我要坚持党和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问题，我要坚守党章，坚守共产党的信仰，这些怎么怎么着，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准的，这是一派。这个老顾就属于他这一派了。还有一派是观望派，你们爱咋地咋地，我本身加入共产党我也别想那么多，所以谁怎么斗我也不管，就是你习近平喊万岁，需要喊我就喊，是吧，需要怎么着怎么着，这些没什么主张和立场的这种人大多数。 那么老顾他现在是对于这个李克强的死提出质疑以后，他又这么一个身份，中国有句话叫枪打出头鸟，李克强一死以后，
这个杜先生的声音有点问题，我这听不见了。
OK， 这回好吗？这回好了吗？
啊，我这听不见了，我们导播确认一下，就是说我们观众能不能听见。嗯，
小平先生，这回怎么样？可以吗？哎，好的。嗯，
反正是我听不见了。那么我们暂时啊让这个邱先生啊来回答问题，一会儿我们把杜先生那个接好以后，我们来继续来请杜先生讨论。那么这个邱家玉先生，我先问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李克强这个事情呢，大家一直就有怀疑啊，他是被心脏病死。那么正好呢，这个顾先生呢他又追问这个事情，那么追问了之后呢，啊，又被判了刑，又被取消退休待遇，所以人们天然的就把这个事情之间的这种敏感性啊给联系起来。那么当局明明知道如果处罚或者是刑罚这个顾先生的话呢，会导致人们联想李克强的死因的问题，那么这个事情等于是放大了，为什么当局要做这么愚蠢的这么一个事情呢？
我的理解是这个顾先生提的这个五点要求，这个表述本身，
我这边听邱先生的声音也是非常小。嗯
，OK。我的理解是这个顾先生提的这个五点请求，以及呢这个五点请求的具体内容本身，对于中共来说那是如芒在背。因此呢，诺尔对顾先生动了大招，达到这个杀鸡派火的目的。为什么这样说？一提到这个五点请求，这就不免让人联想到2019年那个香港反送中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再加上刚才杜文先生提到，那么顾先生他任的是这个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社长，他不光管着广东，也包括香港在内。所以说，我认为顾先生他提的这个五点请求有可能受到了香港人提到的那个五大诉求的影响。那么这对于中共来说，五大诉求它的敏感程度我可以说不次于8964啊。当然我们说顾先生提的这个五点请求一点都不过分，都是合理的。那么如果中共在顾先生这边松了手，那就不免会形成一个示范效应，让人们呢有机会提出更多的质疑。也就是说，特别是针对李克强总理突然去世本身，要提出更多的质疑。当然也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共的原总书记啊胡耀邦突然去世，当时就是为了纪念胡耀邦去世，那么中国人尤其是大学生要讨一个说法，才酿成了89民运。我相信这一点中共是十分清楚的。所以说顾先生的请求实际上就是缩小版的为胡耀邦突然去世讨说法的这么一个翻版。所以说中共特别特别的顾忌，因此呢也就是毫无底线的要打压顾先生的这么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的理解。
好，那个杜文先生，那个再接一下看看能不能听见。杜先生能听见我吗？
我能听见你，没问题。小平兄，你能听见我吗？
好，那么你刚才没有讲完的，你现在你可以继续讲，就是这个顾望明这封信啊，他被判刑这个事件和他的五点要求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对，
它是一个直接关联的一个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
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其实，顾先生他就等于是一个说出皇帝那个心意里面那个说他没穿衣服的小孩子一样，共产党内部有太多的人在质疑李克强之死。因为他死得非常的蹊跷，莫名其妙。确实现在中共中央欠全党全国甚至全世界一个关于李克强死因的这么一个说明。 但是大家只要稍微有点智商的人，或者说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他有些东西他解释不了，因为李克强死的太蹊跷了，他十有八九大概率事件是被中共当局给害死的，是有意为之导致他的一个死亡，甚至一个暗杀。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事情放大和这个放大的话，那首先他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这是应者如云的，大家在趋之若鹜的在支持这个顾先生的这个发声，这会引发党内的大动荡和大分裂，就是这个是没问题的，同时会引发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对习近平这个统治的有关情况的大家的关注。因为李克强是中共党内唯一一个能够真正对习近平权威构成威胁的这么一个人，他年富力强，同样的政治资历，又非常有能力，名校毕业，而且有良好的民众基础和党内的这种基础，就是说这个特别是习下礼上传闻，这是很得民心的。但是他在独裁和专制面前，在习近平一心维护自己这个权力的面前，他就变成最大的敌人，一个钉子，所以这个钉子这个敌人必须要拔掉。那么说说习的话呢，把他对他下手这是有动机的，这个事情一旦揭开以后，就会把整个这个习的真面目全部揭露在大家面前，所以就无论如何要把这个顾先生要给他镇压住，就是是不是这个风不要涨。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党章是对党员那是有权利的，作为中共党员你是有权利对党中央的决定提出自己的批评甚至建议的，他有公开建议权。那么习近平你这么做他是违反党章的，违反国家法律的，但是违法又如何，违反党章又如何，他就要办了，他就要想要杀鸡儆猴，告诉所有的共产党员，你们谁也不要，谁也不要在这儿就是做步他的后尘，叫枪打出头鸟，掐头去尾下中间，啊，中央绝大多数都会下注。其实因为这个是被判刑的，其实还不止老顾一个人，就很多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对李克强之死就是提出一些质疑的一些中共的一些官员们，他们都以各很多人是被以各种名义就被逮捕了。被中纪委给双规了，比如说腐败呀、滥用职权呀，各种名义就弄起来了。老顾这个人呢，他是个不沾锅，他就长期在广东工作，所以说没有太好的理由弄他，就给弄个刑讯滋事，就把他给办了。而且这次我们又特别注意到，就是说，顾先生他呢，他是在宣布他被判刑的同时，还宣布了一条说取消他的退休待遇，这实际是不值得宣布的。一般着中国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就是监察部的这个有关规章，关于对于犯错误的和已退休的国家公务员追究行政纪律责任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人社部关于方面就是这个构成犯罪的这个国家工作人员，这个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行政刑事处罚工资处理意见的复函等，以及国家的法律的相关规定，这是一个不需要宣传的事情。他被判刑了，他当然要被取消退休待遇。但是他们为什么中共要高调宣传他被取消退休待遇呢？他要警告所有共产党员，不要因为逞一时口舌之快，是吧？去向他去学习之后的话呢，去质疑李克强的死因，去管你不该管的事。如果你敢管你不该管的事的话，我就会打回你的饭碗，把你剥夺你的自由，让你进监狱，让你后半生没有着落。这是这个非常暴力的和灭绝人性的镇压，这是毫无疑问的。小平。
那么从刚才杜文先生这个讲解刑法和退休待遇之间的关系啊，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你如果不判处他刑法呢，你没法取消他的退休待遇。所以说他为了达到这个杀鸡儆猴的作用呢，他先判他的刑法，后来连带的把他的退休待遇给弄掉了啊。刚才邱家军先生也说啊，为了是预防胡耀邦死亡那个事件以后的讨说法的那样的东西的这个翻版啊，所以我们来继续追问这个问题。那么邱家军先生啊，那么你认为从这个法律上来看啊，这个因为我看到这个现在旅居美国的独立视频人蔡尚坤啊，他也跟这个顾万民认识，他说呢。顾万民在发公开信的时候呢，他说他是知道两人在微信上有交流，这份公开信也是所谓的按照党的规章来提的，不存在越界的问题。那么你怎么看？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按照党章并没有越界，那么最后被刑罚最后被取消退休待遇这样一重罚呢？邱家军先生，
我觉得恰恰是顾先生以中共党员的身份 写这个公开信，对于中共来说，那就等于一个党员公开的向中共叫板。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共党章明确规定了四个服从，就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么顾先生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公开质疑这个事情，那就是对党不信任，这是中共难以接受的。况且一旦顾万民先生以中共党员的身份他提出这个质疑，假如被中共接受了，就会形成一个示范效应，更多的中共党员，也就是说还有良知的中共党员，他就会站出来。更何况顾先生他的身份啊，刚才杜文先生也提到了，他是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社长，也就是说他是党的喉舌的社长，这个分量可以说是足够大。那么如果顾先生以公民的身份去质疑，我相信呢可能不会遭到那么严重的这个打压啊。再说呢，你像这个对顾先生又是判刑又是取消这个待遇，这些做法，说实话我觉得就我们对中共的理解而言，那是完全可以理解中共会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中共它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它仍然是一个人治国家。那么还有呢，所谓的取消退休待遇，刚才呢杜文先生也提到，他的依据我们查了查，最多也就是原监察部所发的一个通知，很明显这个通知它不是法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监察部你不是立法机关，你没有立法权，你的通知根本不能够当法律来看待。况且今天监察部也不存在了，原来的通知这个效力也就没有了。所以说中共之所以如此的这个重罚顾先生，唯一的解释就是要让顾先生闭嘴，要让中共党员闭嘴，你不要以一个党员的身份来质疑中共的决定。他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寒蝉效应，达到道路以目的这么一个效果，也就是说不让人说话。那么这也反而证明中共的好日子没有几天了大家都十分清楚道路以目是什么情况下形成的，只要看一看那个少恭建厉王子棒就明白中共当下的处境了。主持人。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因为正好杜牧先生是法律专家而且对政府的这个行政法系统呢他比一般的人都要熟悉。那么这个事情呢，退休待遇的这个处罚呢，正好跟这个行政法关系有关系刚才邱家军教授呢已经谈到，就说这个处罚的这个顾先生这个法律依据呢是个行政性的规章他认为他没有法律效力那么我们也知道退休待遇的问题呢，最近呢不断地出现在这个媒体的报道之中。那么海外呢，那个蔡霞教授呢被打击之后呢，也被取消了退休待遇。那么我们请杜文先生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退休待遇他去取消呢，他的法律依据到底是足不足？因为国内也有一些文章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它包括些什么内容它的依据足不足够？是不是一个恶法？如果是个法律，那是不是个恶法？
首先我认为这个法律依据是具备的，因为这个逻辑呢也很清楚。中共的公务员体系、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这个人他们不是缴社保，他不属于社保。普通的企业职工、城镇居民，他们上了那个社保，退休以后，那属于我自己交的钱，那是无论我犯罪与否，只要我恢复自由了，你就给我开工资、开退休金，那是这么个逻辑。而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这些资金，它是由国家财政来支付的。那么这个 退休待遇呢，它有广义退休待遇，又非常复杂，它不仅仅包括工资，它还包括很多，你比如说包括对应的级别的一些福利，你像分房呀、用车呀、医疗呀，这个报销的范围、出行啊，方方面面，这是非常全面的，这都是由中国的国家财政去买单的。他们财政有一个原则叫国家财政不养罪犯原则，说你是个好人、正常人，那么你有道德的这个基础，你退休了应该受到礼遇和尊崇，国家给你这么个待遇。而这个你作为一个犯罪分子，你已经被作为是人民敌人了，是敌我矛盾了，那之后呢，国家就理所当然要取消你的退休待遇。那么你是对应的这个法律规范呢，除了刚才就是咱们节目之初开始提的那个法律以外，我们主要是有监察部的，就是刚才这个先生我们所谈到的，这顾先生所谈到的，这个就是大家所谈到的邱先生所谈到的这个监察部这个部门规章这个通知，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这个规定，这都属于部门规章的这么一个范畴。部门规章呢以及规范性文件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是没问题的。所以说在合法性这个问题上，而且其实不是这顾先生一个人，是整个中国所有被判刑的那些公务员、那些高官们共同面临的问题。辛辛苦苦一辈子，一下子因为犯了错误之后就什么都没了，沦为庶民，就是连个退下岗工人都不如，确实是如此的，非常残酷。这个我们那会儿我在监狱中的时候做很多年嘛，我们那个职务犯监区里面几乎每一个人都面对这样的问题，所以说这是一个没办法的问题。相反，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
你也是不取消退休待遇，
那这个我直接被开除了，不存在的，我很年轻啊，很年轻。所以说这个太多的已经退休的人都是被取消退休待遇了，这是没办法。当然，就是蔡霞老师，他是被取消退休待遇，这是非法的，不具备法律依据的。
好，那么我们最后练两个观众的点评啊。一个是 X 网友啊，这个叫天地良，他说李克强的死亡的本来就迷雾重重啊，其实习对其冷处理应该是最好的结果，如此以来就成了欲盖弥彰，让人不得不怀疑就是党中央需要李克强出意外，就是习授意其鹰犬对李克强下了手啊。这个切尔多克说呢，中国历来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啊，不只是李克强的死因碰不得，更是中共的官方话语权不容挑战，任何敢于提出质疑和唱反调的人呢，都是挑战中共的绝对的权威，自然会被中共的收拾啊。那么时间有限呢，我们就这么多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讨论呢就到这。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前上海啊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独立时评人邱家军，旅欧中国法律学者、高级研究员杜文呢，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很多观点呢，都不是美国之音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推出一个啊，就是中国政府推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希望能够提振市场的信心。那么这个新政策呢，是否能给中国银行业呢带来活水？那么最新一期的纵深视角呢，邀请资深金融从业人员法律学者张杰来分析，请看呢2月15号上午8点的美国之音纵深视角。最后呢，再次感谢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